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最近我们开始大量的对比以色列国所分裂出的南国跟北国，他们两个的局势，两个国家的命运。南方那一边叫做犹大国，北方那一边叫做以色列国。
是，
纵观这两国的历史，我们都会发现，南国犹大国的国王平均统治期比北国的国王长得多，当然也就代表南国的局势比较平稳，北国比较多一点战乱啊，社会比较动荡，
政权转移很快速。
但什么样子的王才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让人民国泰民安呢？我们一般认为的好王大概就是勤政爱民啊，广纳贤臣啊，愿意听谏言啊，但圣经都没有把这些放在里面。圣经常常只用一句话来形容所谓的好王，叫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
下凡哥觉得什么叫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人的眼看为正的事不行吗？
人的眼中看为正的事，不见得在上帝眼中看为是不正的事。常会形容说，一个上帝喜欢的人也是人会喜欢的人，一个爱上帝的人，自然他在里面所存的纯正、正直、公义跟良善，会带出一个好的领导品格，使人在他身上看到稳定、看到正直、看到良善，起而愿意跟随他，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安定的力量。
但我也可以一生光明磊落，心地善良，总是做好事，我只是不信上帝，我拜佛。
我觉得你也不用认为这样子就不行或不好，倒不是。那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终极跟上帝的关系是可惜的。圣经提到众光之父，上帝是这一切美德美好的源头。如果一个人在追求这些美好德性的良善跟过程，是锻炼自己修为、品性、道德，他其实还是会带来一些好的影响。只是呢，那个最终极的帮他平衡这一切德性美好的那个核心点他没有，这是最可惜的。可能到了一个极点，他可能强调某一种道德，强调某一种品性，他可能会变得比较极端，心中只有认为我这个价值是最好的，这也会造成别人的害怕。但基本上朝向这些美德面的都会对人带来一些好处，但不要忘记最后能够带出生命本质的那还是在上帝里面。
现在人对于宗教有一种观念，大意是说拜佛跟拜上帝是一样的，而基督徒的天堂跟佛教徒的西方极乐世界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只要一生向善，最后我就可以去到那样子的境界，那样子的地方。
这个说起来很好听，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些里面的立基点并不是站在谁是创造者的那个角度，问的是我来决定谁符合神的资格，我来决定只要做良善的事就好。但是良善的基点是我来评断，还是从一个良善的神的手中来决定终极的良善。当人越来越聪明的时候，我们以人本为核心的时候是危险的。我们可以具有人本的思想，但不要忘记神本的存在，我才能够谦卑下来。我可以良善的对每个人，不是因为我们人都很重要，而是因为上帝创造了生命，所以我对生命尊重。有某一种人本还是以我这个人为本，所以你有一个本，我有一个本，大家各本一打开来，那你的良善跟我的良善可能不太一样。这种偏私的危险必须在上帝的手中才能够解决掉。所以当我知道有一位终极的创造主，差别就不一样。极乐世界跟天堂放在一起，他会想象只是就是将来死后的一个天堂奖赏，跟基督徒所谓的天堂是完全不同。它不是一个奖赏，那是一个与上帝永居的地方，我必须符合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如果我都不认同这个神，那对不起，我第一个就先得罪了创造我的那位上帝。所以为什么跟佛教所讲的极乐世界不尽相同，甚至探讨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各方的说法都还有一个差异性。有属世性的极乐世界，也有那种很神秘的极乐世界，到底哪一个才是你要的？如果你只是为了到天上享受地上的快乐，那为什么不在地上享受就好了呢？
如果我并不是创造我自己生命的源头，我也不是创造所谓的天堂或创造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位，那么我就没有资格说我只要一生怎么样怎么样的活，未来断气之后我就可以去到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地方，因为这一切都不来自于我。
对，换一角度来讲好了，你就会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圣经也说，你如果是要求这个事情，你已经得到这个世界给你的赞许够了，但是在上帝眼中的是另外一个部分了。
那讲到国家领导人一定要信靠上帝才会比较贴近一个好王形象吗？
有上帝在我们里面，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乃是因为我们懂得我们不足，能够向上帝谦卑祈求，并且在很多难断的事情上，你不会被地上的王权的角度限制，你想的公义是比你们国家的利益还要大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好像这个王不断的被开阔他的视野，他就不会被限制，为了保护一个王位做出很多我们人认为说，哎呀，当一个王维持一个权柄就应该有这些厚黑的表现，就应该稍微有些时候要做一点点伎俩才能够保护你的位置，保护你的权柄。这种思维就比较可以放下来，因为你知道真正掌权的是上帝。如果一个王没有负责的对象，就是我们讲当责的对象，你就会很容易放肆了。但如果我知道我上面还有一位，我就要很小心了。
作为一个领导人，不管他领导多少人，我觉得让自己越像上帝反而会越轻松。
是，没有错，就会明白说，哦，我还是有一个人可以帮我负责，但是也是提醒我要有节制哦，不能够超越他，甚至我不要自以为我是王了，什么都可以乱了，我反而知道，哎，我凡事要有节制，因为我还有一个老板。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开箱内容了。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4到15章，还有历代志下第11到12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北国的开朝王耶罗伯安统治北国22年，南国的开朝王罗伯安统治南国17年，他们的起点年代是一模一样的。圣经说南国头三年是强盛的，罗伯安统治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他积极的修筑城镇，做军事防御，在其中安置军官，储备粮食、油和酒，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做这么多的军事啊、民生啊，是为了防御外敌还是防御北国呢？
我想都有，因为一方面在这国家分裂的时候，他也必须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周边原来因着大卫、所罗门而成为附庸凡属国家，这些已经不会像过去那么的安定，必须重新去建立关系，并且让他们知道我的国家虽然分裂，但是国势并没有消退，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或者是说至少保持和平的关系，不要叛变，或者说继续的接受你的管理，那你得自己先够强大。
罗伯安不是已经听了上帝的话，说一国分裂为二国，这是出于耶和华，他就放弃去打北国了，之后却还是对北国百般忌惮吗？
其实所谓的忌惮就是你不能够防他不打下来，边境的位置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保持一种对峙的状态。
全以色列所有的祭司跟利未人都来投奔罗伯安了，这个情况是因为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担任祭司侍奉耶和华。
是，
我们先前就说过，耶罗伯安他立祭司的办法是只要你来报名，我就让你当祭司，见者有份的那种概念。我们没有想到他还拒绝立位人来当祭司，他们才是原本最该当祭司的人。
对，但是因为这些人太明白该怎么做，所以他就可能会去呛瞎抗议，说你怎么没有照神教我们的方式去做。这个模式对一个王来讲，我就是让那些会啰嗦的人、不听我话的人，算了，你们全部站到旁边去，我旁边只要留下听我话的人，照我讲的去做的人就够了。
冲着老百姓完全不了解以前利未人到底都在做什么呢？只要拒绝利未人来，老百姓就真的可以被我摆布，我说信仰该长怎么样就该长怎么样，人民就真的乖乖信，因为他们是信仰文盲。
其实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稍微做了一点点筛选，过去利未人并不是只是把信仰的仪式做完，他们也有责任把信仰的一些内容教百姓们去理解，节期当中趁机宣扬上帝的作为跟上帝是谁，还有哪些上帝不准做的事情，其实他们都要重新一次一次的宣告。一个用心的他看出来问题有了， 他可能也会随着像被赶走的立位人跟着他们一起离开。所以似乎也做了一个筛选，你对信仰漠不关心，或者你本来就是觉得什么神明都可以了，你可能就留下来了。但是如果心中很清楚我没有办法这样子，那一个是留在当中躲起来，或者是自己私下的继续敬拜耶和华，也有一些人就像立位人可能被赶走，或者干脆就悄悄的跟着离开。
换到现在好了，如果有牧师蓄意想要操控基督徒，偷偷篡改了一些信仰的本质，冲着这些基督徒都是初信者，他们圣经一问三不知，所以可以这样子来教上帝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上帝，都被他扭曲了，
对，
上帝会怎么样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呢？
我觉得其实他留存的时间就是一个悔改的时机，其他都看到了圣经，根据个人的角度去调整内容来配合他想要的，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把自己当某一种教主，我有解释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异端的产生。圣经只是我的工具，上帝只是我用来坚定我的地位的一种角色。当你放弃了自己去阅读跟神建立关系的权利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样的人带着走，因为他讲的就好，我只要专心把他当偶像当成教主，他讲的话我就照做，我就可以平安了，我就可以获得一切好处了。我们自己每个在信仰上都必须负一个我们跟上帝关系的责任，如果你就放任说我就交给他们，我自己都不要管他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跟上帝，而不只是这个人帮你跟上帝讲话。
勤读百宝书很重要，
是
圣经每一个人都有阅读能力，不管你读的是什么语言，请好好拿来读一读。
对，
还有不要关起门来自己一个人读，读到最后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耶罗伯安，自己变成另外一种教义的教主。好好的祷告，求上帝赐给你可以跟你一起来研读圣经，可以帮助你学习认识上帝的一群人。
其实你只要发现一个牧者或者一个传道或者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他告诉你说我讲的就是绝对的，圣经就是我能够解释，他们都不懂的时候，你就要稍微小心了，通常这就是一个异端的开始。
我妈妈曾经在教会里面遇到这样子的新朋友，有一个新朋友来会后结束，这个妇女就跟我妈妈说我比那个牧师更会查经解经，
是
我去你家带妇女小组好不好。
这个就真的要小心了。
我妈妈不算是有什么灵敏分辨力啦，
对，
他立刻想到就是啊，我家好乱哦，不行，
你来干嘛？
你要来我家，我还要收家里，不行不行，太麻烦太累了，我家一团混乱，见不得人，所以就四两拨千斤的
把他转走了，
拒这个妇女了。
是， 是是，
回到家之后，他左思右想，这个人好奇怪哦。我第一次认识他，他就想来带我查圣经吗？
对啊。
后来才发现，那就是隔壁的异端教会派来想要拉人的那一种异端业务。
当你听到这样说，你真的要留意一下，诶，奇怪，为什么他会比较懂？没有一个人拥有特别的权柄，但是如果人热心来查经，那很好，感谢主，开放跟圣灵来引导很重要，免得变成一个人独讲独大，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圣经说，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都随从立位人来到耶路撒冷献祭给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这样子的光景真的是让北国显得更加岌岌可危耶，最后剩下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信仰文盲了。
是，那个像一个筛子一样，把不怎么想要专心在耶和华身上的浮现出来，当然他也浮现出另外一边在那里很坚守的，但是偏颇到以北国为中心的信仰忠诚分子，也带来另外一些问题。
罗伯安的王国稳固竟然只持续了三年，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全以色列都跟从他，才三年耶，他就已经骄傲到忘记上帝吗？
你刚开始被分裂国家你很害怕，突然你觉得我也做得不错的时候，可能你就开始觉得也不是上帝功劳，你看我这么努力这么拼嘛，我这个王做得还不错，可能就会慢慢把上帝放到一边去。从所罗门的身上已经慢慢看到他确实聪明之外，他也敬拜上帝，他也对上帝很忠诚，可是忠诚到后来当他一切都稳定的时候，反而成为他最走中的时候。所以平静这件事情到底与我们有益还是有害，我觉得真的有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怎么维持那个对上帝敬畏的心，那才是我们真正最难的一件事情。
即使罗伯安没有像耶罗伯安带头去拜一些假神偶像，光是骄傲，光是忘记上帝，就会让国家慢慢走下坡吗？或者是显出哪一些破洞问题来呢？
慢慢走向维持国家的方法，把国王变成了一个崇拜的对象，失去了全国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样式，变成是好，那你要跟我拍马屁，说我做得很好，站在我这一边，这个角度就会找不到真的好答案，变成是说我怎么样讲一个王喜欢的答案，整个朝廷就会慢慢偏向了。
其实罗布安就变成另外一种政治上的教主，我们说耶罗布安可能是邪教教主好了、
嗯、
那罗布安就变成了政治教主，其实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
我才是主，你们通通都要信靠敬拜我，
对，然后这一切成就要不是我你们就没有了，开始以人为他们的中心，然后王呢就是他们要讨好的对象，整个社会的风俗以世界的成就为优先。
所以三年后的南国光景变成了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嗯、
以所犯的罪惹动他的妒忌，比他们的祖先所犯的一切更严重，
是的、嗯、
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逐秋坛、
嗯、
立柱像和亚舍拉，国中也有男的妙计，他们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
嗯、
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我们刚刚才说罗伯安他的做法其实是把自己变成了所有人要围绕的中心，
嗯，
怎么会局面变得跟北国几乎一模一样，是掺杂了好多好多的神明神像，
嗯，
乱七八糟的信仰通通进来了，
这其实也就表示这个王慢慢效法其他国家的做法，哇，越多神明就越好，你们都为我来祈福，过去不管是埃及王菲利士王都曾经请亚伯拉罕为我们祝福，看起来好像这个王宽宏大量容纳百川，可是他同时也变成一种不好的示范，为了表示自己很伟大，他就接纳这些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靠山，就把它放到一边去，觉得自己才是那座山了。
所谓的男性妙计，
嗯，
这是用来服务男性徒还是女性徒的呢？
大部分都属于服务男性，
根据信徒不同性向，有女妙计服务男信徒，也有男妙计服务男信徒，通通都是为了男顾客而有的一种性服务。
古代因为性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具有一个特殊神秘的力量，对人的情绪生命就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成为一个庙宇敬拜对象，一个力量的来源，你可以说是一种娱乐吧，也可以是一种跟神明有关系的连结，欲望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神明会很开心，带来生命的力量，基本上来讲这两种都有出现。
圣经其实有提到罗伯安的母后是亚门人、
嗯、
我们知道所罗门娶了1000妻妾，当中有700名是外国外族的公主、
嗯、
所以这位新任的王、嗯、他的母后不是以色列人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大多数的王子们、
嗯、
他们的母亲都是外族公主、
嗯、
但是特别提到罗伯安的母后、
嗯、
他有没有可能当上母后可能就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各路神明呢、嗯、
这其实所罗门的时期已经在发生了，神庙已经散布在各地了，只是罗伯安可能更开放，可能为他自己的母后，
现在我是王了，我可以独当一面了、
嗯、
好啊，母后你想要大举引进亚门神庙、
嗯、
都让你做啊，
对，或者他只要不禁止这件事情就已经会成。
所罗门当初还撑了20几年吧，
嗯，
罗伯安三年后就忘记上帝了，
没错。
罗伯安还有一个崩坏原因，有可能像他爸爸一样、
嗯、
来自于他最宠爱的女人、
嗯、
罗伯安娶了18个妻还有60个妾，他们总共生下了28个儿子、
嗯、
60个女儿，罗伯安在娶妻方面非常有乃父之风、欸、
对对，可能也是一种较劲，他可能学了父亲的外交手段，用这种和亲的方式维持很多好关系，不需要一直去打仗，这可能也是继承来的一种学习吧。
但在这么多的妻妾当中、
嗯、
罗伯安最爱的只有一个女人，
是
她是玛加亚沙龙的女儿，
是
就是很久以前以色列的第一美男子、
嗯、
那一个亚沙龙的女儿，
是、嗯、
这位爱妻玛加很有可能长得蛮貌美的、
嗯、
因为她有良好基因，她爸爸很帅，
亚沙龙不得了，
但这个玛加竟然是崇拜亚瑟拉女神的、
嗯、
她在国中新建了亚瑟拉女神的神像，没有说罗伯安也跟着拜，但是当他要在28个王子当中选谁是皇太子，谁要做继承人的时候、
嗯、
他选了玛加所生的亚比央，足可见他非常宠爱玛加、
嗯、
也可能就特别容许玛加带领人民进行亚瑟拉女神的崇拜。
亚沙龙的女儿照样她是大卫的孙女，
正统的以色列人，
是她更应该能够代表这个信仰，但是却发现从亚沙龙延续下来的这一脉带来了一个我没办法想象的一个外来的信仰，这是出乎我们意外的，不见得一定要从外邦人，原来这些带出来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
罗伯安选了继承人是亚比央、
嗯、
那其他27个王子呢、
嗯、
圣经说罗伯安办事精明，把他众儿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个坚固城里，赐给他们大量的粮食，又给他们娶许多妻子。他不只是自己效法他爸爸娶了好多妻妾，他还帮二十几个儿子们，每一个爸爸都帮你们准备好多妻妾。
是
这个做法到底哪里精明啊？
第一个，他把他的王子分散出去，各有自己的藩属跟管理的地区，有权力，有粮食，有公事照顾好，就不会影响亚比央接下来当王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起来叛变抢这个王位，因为不需要了，我已经有自己的区域，也能够借着这个亲王的力量，至少我们是兄弟手足，整个国家都可以在他的家族的管理之下，而不只是其他的军人或各将领的手中，他自己掌有绝对的控制权，让这些弟兄们可能跟亚比央的关系反而成为一个保护他的屏障。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他很像一个政治教主，因为他在所有的做事方式上以政治为手段，不再是以信靠上帝为核心精神了。
是，其实这些方法也没有说不对，但是他的核心却不是敬畏上帝角度，而是我最知道政治由我来处理，上帝你不用管，我凭我的聪明智慧就可以治理国家，某个程度也是对的，也做了一个好的安排，但是没有办法带来好的影响，那个对上帝的敬畏没有进到他们个人的心中，这是最可怜的事情。
由于南国才开朝三年之后，就像北国一样大崩坏，人民离弃上帝，上帝就不再保护他们。在罗伯安统治到第五年的时候，埃及王来攻打他们，埃及王率领1200辆战车、6万骑兵、无数的兵士，包括数量庞大的外族佣兵部队。埃及倾大军之力来攻打耶路撒冷，应该已经虎视眈眈很久了，现在没有所罗门这个强势的君王坐镇了，我终于可以拿下南国了。
是，这时候埃及大概已经从他之前的一些混乱的状况回到稳定的，开始要重新拿回迦南的控制权，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交通的管道，如果他不能掌握货物，或者将来在军事的扩张上都受影响。
随着南国边境的城镇陆陆续续被埃及占领，这些城镇首长纷纷逃往耶路撒冷，当初阻止罗伯安攻打北国的先知示玛雅再度站出来对罗伯安喊话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也离弃你们，把你们交在埃及王示撒手里。罗伯安跟众领袖此时纷纷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这句话很难得，真的让他显得跟耶罗伯安不一样，
稍微不一样，
幸好不一样。
没错，
耶罗伯安从头坏到尾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都没有悔改的感觉，
而罗伯安这个时候可以立刻谦卑降服自己下来，也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家族的一些影响，一直都知道有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不像是完全要否定上帝，而是他忘记了，轻看了自己，当有人一提醒他马上就醒过来，过去家族里面把上帝的事情看得很重，还是有留在他的心里面。
因为罗伯安跟众领袖的态度，上帝就透过示玛雅先知说，他不会让耶路撒冷被毁灭，当埃及王打过来的时候，他们都能保存性命，但是埃及会征服犹大国，
是
那时他们就会知道服侍上帝和服侍世上的统治者有什么分别。夏榜哥觉得有什么分别？
如果一个人要统治你，只有做一件事，就是把你好的棒的全部都收走，
对我有利的，
对我就全部要拿走，其他那些我不要，我就留给你，没关系，你继续帮我生产，下一年全部好的再进贡给我，夺取的。但是敬拜上帝人知道，上帝他只有供养万物而不向人索取，你为什么要去拜一个追求一个其实是要从你身上得好处的人，而不是愿意祝福你的人，因为上帝心意就是要祝福人民，当我们站在上帝的里面跟他恢复美好的关系，其实就是上帝祝福的开始了。上帝不需要我们去供养他，他乐意的照养万物，供应大地，这是上帝原本的心意。
现在人做环保或者爱护动植物的时候，我们都秉持着一种要永续经营的观念，地球的资源不是供我们滥取滥伐滥用的，所以捕鱼的时候要把怀孕的母鱼放回去啊，小鱼还没长大不要把它抓来
吃掉
啊，
尺寸不足不要拿来吃掉，对对，
森林里你真的要砍树木，你不要砍那种长很久的老树啊，或者是砍了那种会有害水土保持的那种树林，但是服侍一个强权来征服我的王，他才不会管你的国家能不能够永续经营，你的人民能不能够安居乐业，我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才不管你们人能不能够活下去。
是，
最后结果是埃及王把耶路撒冷圣殿还有王宫里的金银财宝 包括很久以前所罗门打造的500面大小黄金纯黄金盾牌、啊、通通抢走了，
是耀眼的都被拿走了。
金盾牌被拿走之后，罗伯安另外打造了一批铜盾牌来代 替、
嗯、代替。
每当罗伯安要进圣殿的时候，守卫就拿起铜盾牌，
是
王离开出来之后，铜盾牌再放回守卫室里。
嗯，
为什么一定要代替金盾牌啊？这种做法难道还在硬撑面子吗？没有盾牌就没有盾牌嘛，本来就是装饰品啊。
表现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有一种荣耀的形象，也是在表达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以为要抓取的人的荣耀被夺走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我们拥有的是假的荣耀。我们如果不是在上帝面前得着的荣耀，都是随时可以拿取可以换掉。你可以把金的换成铜的，但你会知道那个闪耀是我人做出来的，如果不是上帝亲自为你们保护，什么荣耀都留不住。
看到这些铜盾牌，或许可以让留下来的人重新的想到上帝对他们的保护，
警醒吧。看这个东西至少提醒他自己，诶，我是不是有很多曾经走过的错路，不断的提醒自己更正悔改，把自己变得更好。
那是流行歌唱的多么痛的领悟。
对，真的太痛了。
看到500面铜盾牌就是啊，好痛的领悟啊。我们真的要好好信靠跟随上帝。
对对，但是就怕有人觉得反正铜的也不错啊，也可以，可能就过去了。
但幸好他们真的有降服自己，所以南国的命运并没有终结在罗伯安时代。
是，有一个回弹的机会。
所以整个国家的局势又重新安定下来了。
嗯，
埃及王并没有真的来殖民他们。
是，
只是把黄金抢
走，掠夺了就走人了。对。
圣经说罗伯安跟耶罗伯安之间不断的发生战争，
是
这个局势是怎么回事啊？都是同胞，有什么好打来打去的？
基本上都是因为边界的问题，几个重要的守卫城都在争取，可能打过来打过去，在那个地方短暂的冲突，持续的战争就表示这个关系一直没有被好好的面对，或者只是处在把彼此当成敌人的状态。
彼此都知道我们分裂成两国是出于上帝，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和睦相处，
基本上也还是为了王位正统的问题，他们就没有回到信仰正统的问题上面去讨论，所以这是比较可惜。都在问我们哪一个人应该多一点权力，表示对我的人民说你看我比较厉害，我多一块土地，不过也是为了维护国权的一个证明。
这种抢土地的心态背后又回到我们之前说耶罗伯安崩坏的起点，就是这是我的国。当两个王两边的人民都在想这是我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的我的我的，就很难再想到什么是上帝的，
是
我们都是上帝的人民。
没错，
罗伯安过世之后，就由他和玛加的儿子这位亚比央继位了。
是，
亚比央上任之后，北国的统治者当时候还是耶罗伯安，因为罗伯安统治17年，而耶罗伯安统治22年。
嗯，
亚比央一上任之后就接续他父亲的工作，
是
继续跟耶罗伯安作战，打来打去。
嗯，
圣经对亚比央的评价是亚比央行他父亲从前所犯一切的罪，他的心不像曾祖父大卫以纯正的心顺服耶和华他的上帝。然而耶和华他的上帝因大卫的缘故，仍使大卫在耶路撒冷有灯光，立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又建立耶路撒冷。为什么上帝不像惩罚耶罗伯安那样子对亚比央宣判某种不得好死啊？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谓的行那一切事情，如果你看罗伯安所做的并不是完全的跟耶罗伯安一致，他还没到那个程度，信仰的部分其实并没有被消失掉，他做的可能比较自私或者延续那些开放的政策，他并没有再往下加剧，只能说好可惜他没有做得更好。当中一定有许多对他的提醒警告，他可能也做了一些调整，就只能到这个位置了，只是走过了这段路，很可惜他不能成为一个扭转局势的王。
亚比央的恶还是有反映在他的统治期上，他只当了国王三年，
是
就过世了，
所以也来不及了。
又换了一个儿子亚撒继位，这个亚撒却统治南国41年，
是
三年比41年，我们大概可以猜出亚撒是个了不起的国王。下回再来开箱这位亚撒到底有哪些建树，他的为人，还有圣经到底怎么评价他。
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